对，
太多了。
那么这个私心就是说，
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那也就做出了许许多多损人利己的事情。假如我们把这种私心去掉，能够把自己的心去体贴别人的心，也就是将自己的心去比别人的心，那我们也就知道拿我自己来做一个衡量，做一个标准。我喜欢的我就想到别人也喜欢，那我不要把这个人家喜欢的东西抢过来了。这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面我们也讲过好几次这个树道，孔子他是提倡树道，他是勉励我们每个人都要实行这个树道。忠恕就是为人的根本。所以子贡他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来终身去实行的呢？孔子说，那就是一个数字。我们看这个古人造字啊，数字就是如心两个字合起来的。所谓如心者，就是别人的心跟我的心一样，两个人人心相同，这个叫做如心为数的，也就是将心比心的意思。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我们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推给人家，这就是术。而这个术字也就是行人的功夫。现在我们一般人都不讲术道了，一般人都不能够将心比心了，所以才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争端，甚至于杀伐的事情发生。如果每个人都讲述到，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都很祥和了？这个社会就一定是很融合了，大家也就和睦相处。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孔子说：“我对于一般人呢，谁毁我去毁谤谁呢？”谁欲我又去称赞谁呢？那孔子的意思是说，他对于一般人呢，他不会刻意的去毁谤哪一个，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去称赞哪一个。那么他对一个人的观察，他是非常的仔细，没有经过他仔细的判断，他不会随便的去说一个人不好，也不会说我一个人很好，那都是经过他正确的判断之后，他才会对我一个人来看他的好坏。如有所欲者，假如某一个人被他所称赞的话，这个欲是称赞，那么他要称赞某一个人呢，岂有所示矣，一定是经过试验过。这个试者就是孔子，他亲身的去考验他，去来观察他，真正有这些优点他才会称赞。这个试字就是实际的去考验过他的。失明也，这个失明者是讲一般的人。现在跟孔子相处的这些人呢，都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这个三代的这些圣君圣人，好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所制定的教化，而现在的这些人呢，也是由三代的礼乐教化所培养出来的人民，他们的行事也都是所谓直道而行，根据这个三代的教化而来。即使在春秋时候人心变了，世道衰了，但是还有某些地方照到传统的这些历史文化流传下来的道理去做的。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教养下来的。那孔子的意思是说，既然他们都能够直道而行，所谓直道者是正道， 根据三王的正道的教养而来，那孔子也就不能够随他自己的私心而把天下的这个公论呢、加以废止的。所谓公论者，就是直道而行，他们受到礼乐的教化而来，那孔子也不能够凭他主观的见解来说某一个人不好，也不能够凭他主观的好恶来说某一个人好。那这是孔子啊，他自己讲到对于别人的善恶啊，这个评论要本于一种公正之心，而不可以靠自己的主见。子曰：“吾有及使之阙闻也，又麻者借人臣之，今吾已服。”这是感叹呢、啊。当时一般人抢不知以为知，明明不知道的事情而要自己以为知道的很多，好像古代的人来记载历史，这个历史啊，他一定要真实的事情才记下来，假如遇到有怀疑的地方、不明白的地方，宁肯把这件事情搁在一边，把它留一个空白，让以后的人知道的再把它记下来。如果你做史官来记历史，对于某一件事情还不清楚，你宁肯把这一段空白了，不要随你的意思来乱说了。那么以后如果有人知道这件事的话，会把它补充上去。那这就是所谓我们要以这个负责的态度来写历史，不要信口开河。所以孔子说：“吾有及使之阙闻。”这个阙闻者，这个阙字就同阙少的阙字相同。他说：“我曾经看过史官记载这个历史的时候，那么遇到有怀疑的地方、不明白的地方，宁可把它空到不写，表明我没有实在的了解它，我不敢随便的乱写。”那么这是古代的良史，这是好的史官。但是也有一些的史官乱七八糟的随便说一顿，而说的不能够实在，那这个就是不忠实的，这种记载就不忠实。孔子说：“我还可以看到一些好的史官，他们记载历史啊，没有随便乱说，还能够忠于历史的事实。”那么还有一种，有马者借人臣之。这个马是我们古代的交通工具，而只有贵族有钱的人，他才家里头养得起马，一般的老百姓穷苦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的养马，都是靠走路的。有马当然你就可以出门了、方便了，等于我们现在都是有车的阶级，从前是有马的阶级，那就是有钱的、有地位的人。那么如果你家里有一匹马，你能够慷慨的借给别人去骑，那就表示这个人很大方、很豪爽，好像指路一样，他的车子马可以跟别人共享。但是一般人都不愿意，我家里有马，我不愿意借给人家，万一这个马受到了伤害，万一这个马有什么损失，那岂不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啊损失掉了吗？这个马是从前一般人的财富啊，你家里的马越多就是越有钱了，但是这个马就不轻容易借给人家去骑了。好像我们的车子你愿意借给别人去开吗？往往很多人不愿意，但是能够借给人家去骑的，有马借给人家的，那就是有那种慷慨豪爽的作风。现在一般人呢、没有了，今无以服啊，现在没有了。
那也就是说一些人都注重自己的财富，而不肯有好的东西与别人共享。当时的社会人心就有了如此的改变了。写历史的人不忠于史实，有钱的人也不愿意跟别人来分享，就是春秋时候一般的人情都比较冷淡了，那种慷慨豪爽的作风也见不到。这是讲社会的风气啊，也就一天一天所谓世风日下了，人心不古了。在孔子当时就已经有这种感叹。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是非常讨厌那些说话光是说得好听而不实在，这个都称为巧言，花言巧语。这种花言巧语的人呢、啊，乱德常常会扰乱人的心德，因为他颠倒黑白，因为他错断是非，有时候他能够使人家目之所从，人家容易受他的欺骗，这个就所谓乱德，把人的心德都扰乱，让人家分不清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分不清楚了，这个就所谓巧言乱德。这是孔子最讨厌最不喜欢的，也是最痛恨的。那么还有一种小不忍则乱大谋，小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忍耐，往往就会破坏了大的计谋，往往坏了大事。那么在历史上有许多这些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例子，比如那个张良，他在桥上面遇到了一位老人，那个老人对他很无礼，要他穿鞋子，要他捡鞋子。那么如果一般的年轻气盛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不能忍耐了，一定会对这个老人呢、啊、来好像骂他了，甚至于不理他了，掉头而去了。但是张良他的忍耐的功夫很好，他帮这个老先生捡鞋子穿鞋子，而最后还要他五天什么时候来再五天又什么时候来，张良都忍了。那么这个老先生看到这位少年很可教，可以栽培他，结果告诉他的用兵之道，把兵书留给他。而张良最后帮助汉高祖成帝业，成为汉初的三杰之一，这就是张良忍耐的功夫做到了。当时他不忍耐，他又怎么会有以后的那番伟大的功业呢？再好像一般做父母的人，他对儿女溺爱纵容，小的事情不去纠正他，小的过错不去制止他，而这些小孩子长大了，结果变成了歹徒了，变成了坏人。这也就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小的事情你不纠正，或者小的事情不能忍耐，就会破坏了大的计谋，就会遗害的终身。所以这个妇人之仁呢，匹夫之勇，就是小不忍。妇人之仁就等于是父母溺爱子女，匹夫之勇就好像一般意气用事的人，动不动就跟别人打架闹事，而破坏了大的事情。那么孔子他讲这段话，就是告诉一般人呢、啊，不管做任何事情，不要相信别人的花言巧语，也不要没有忍耐心，要从大处来作想，这个才可以成大事。子曰：“众物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那我们对一个人的好坏 要了解得很清楚，不能够光是相信别人怎样说，要经过自己的判断。所以众物之那个人呢、啊、很多人都讨厌他，这个重视很多人，当到某一个人被大家所讨厌所不喜欢，但是这个人不一定是坏人。地差烟我们要仔细的观察，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是让人家那样的讨厌他喜欢不喜欢他呢？那我们要观察他，不能够相信别人的怎样你就跟到要怎样。可能这个人也许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说他不好，我们要真正的发现他究竟是不是像人家说的那样不好呢？那我要看一看。众好之必差焉，这个人大家都喜欢他，都说他好，我们也不要轻容易的相信。必差焉，我们也要经过观察。那有些人虚有其表、沽名钓誉的，那你就要仔细的看看，是不是他真的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好，我们也要观察。所以不管是一个人的好与坏，不要轻容易的听人家，而要由我自己观察了之后再来做一个判断，这就比较公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个道就是指的我们为人之道。为人之道所谓孝悌忠信，这个都是在我们的内心，所谓仁义礼智都是在我们的内心。人可以把这些为人之道加以发扬光大，这个弘字就是广大，把我们内心的这种固有的道德加以发扬，而并不是说这个道可以把人发扬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是由我们人去发扬的，而道的本身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把人来发扬光大，是由人做主动，道是被动，而不能够把道来做主动。但是很多人就把它倒过来了，以为这个道可以使我们做好，做得不好我们会把这个过错推给这个道，哦，那是我的内心的道还不够，我对于这个道还没有把它做得很完美，那就把这个一定是讲这个道不好，而不是说我们人不好。那现在孔子要勉励我们，道是由我们人去发挥，所以人能弘道，人可以把这个道发扬光大，而不是使人把这个过错委于这个道。实际上道是死的，人是活的。那么你人做得好不好，不要关归于这个道不好。好像我们人读书，读不读是在理，不能够推给这个书不好。有的人书没有读好就说，哦，这个书里面到底不对呀、啊、这个书很难啊，很难的读啊，不要这样。等于人与道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人读书的一样，很多那个偷懒的学生，老师怪老师不好，或者是怪这个功课不好，那就是错了。那么孔子讲这段话也是勉励我们，要把本身的固有的这个为人之道、孝悌忠信、仁义礼智要把它发扬起来，这个责任是在我们自己。子曰，过而不改是为过矣，这也是要我们勉勇于改过，勉励我们如果犯了过错而不改正，那么永远这个就是过错下去了，这个就是真正的过错。是为过矣，这个是就是代表过而不改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是真正的一种过失。有了过我们不怕，所怕的就是不能够改正。人非圣贤，就是圣贤也有过，孔子他也说他不 不能够说没有过错，那何况是我们一般人呢？颜渊他也有过，但是他不二过，同样的过他不会犯两次，那他就能够改。子曰：吾尝终日不思，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是孔子讲到啊，学与思要并重，前面讲过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么他这里讲到光是思而不学没有用，那我们要实际的去学，因为光是去思你是流于空洞啊，你心里头想的天花乱坠你不去做，那这种就是海市蜃楼，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孔子说吾尝终日不思，我曾经，这个尝是曾经，我曾经一天不吃饭，一晚上不睡觉，昼夜不醒，一晚上不睡觉，我专心的去想以思，我为什么不睡不吃呢？我就在那里想，但是无益，没有益处。尽管你不吃饭不睡觉，你去想没有用，不如学也，还不如啊脚踏实地啊，实实在在的去学习。所以这也是讲到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去做才行呢、啊、你空空的想有什么用呢？我今天要想发财，我今天要想做官，但是你不去努力可能吗？你能够发财能够升官吗？所以你想得再好还不如努力的去做来得更有用。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这个谋是求啊，一个君子他所求的是做人之道，做事之道，这所谓谋道。如何让做人做好，做事做得好，他所求的是这个。不谋食，而并不是贪求自己的生活，这个食者是吃饭呢，代表我们的生活，人的生活就是以吃饭为最重要的。所以一个君子他求的是在于道，而不是光求他生活上能够怎样怎样的享受。根也，那么好像我们假如说光是谋求生活上的需要的话呢，好像耕田，那么耕田就是要种谷子种稻米，那我们就有饭吃了，但是也不一定都可以有丰盛的收获，是吧？如果遇到了天灾水灾旱灾，你田里没有收成你就会挨饿了。所以耕也馁在其中矣，这个馁就是饿，饿肚子。你耕田不见得就可以丰收，也有不丰收的时候，那么当到遇到天灾你就会饿肚子了，这个叫做馁在其中。学也路在其中矣，那我们读书我们求学，那么只要是我们的才能能够具备了，我们有了可以替国家做事的能力了，那禄在其中，这个禄位就在其中了。所以学而优则仕啊，你学好了之后你就有能力出来做事情，就可以做官，这个禄位就在其中。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他所忧的是他的道术还不够好，他的为人之道做事之道还不能够做得好，这是所忧的，而不忧贫，他不会忧自己贫穷。只要他把道学好了，把能力培养好了，自自然然他就有一份的收入，他在国家做事就有一份的薪水，有一份的酬劳， 他就不会忧愁自己的生活过不去了，自己的环境很穷困了。所以君子所忧不是忧他的贫穷，而是忧他的道不能够修成。这个修道不是说我们这个一般的宗教里面的道，而是讲到他本身做人做事的道。子曰，自己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个智是聪明，你做一件事情，你有足够的聪明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叫做自己之。这个即使做到了，你懂得了持国为政的方法，你的智慧可以够了，但是呢，人不能守之，你不能够用仁德去保守它，这个叫做自己之，人不能守之。比如说一个国家开国的时候，那些开国的君主都是聪明才智很好的，你像那个每一个开国的皇帝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你像秦始皇也好，汉高祖也好，都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保有他的国家，但是他的仁德不够，不能够得到了之后再守住。就好像有些君王他创业可以，但是不能守成，这个守成就要用仁德来守。光是智慧够了而仁德不够的话呢，虽得之必失之，即使他得到了也会失去。所以创业维艰呢，守成不易。很多开国的君王千辛万苦把国家得到了，把政权得到了，但是他后代的子孙没有仁德来守住的，最后他会亡国。这就所谓虽得之必失之。自既至人能守之，不庄以立之，则民不敬。这是讲那些在上位的人呢，聪明才智够了，也能够用仁德来守住他了，可是他没有庄严的态度，这个庄的是庄严，没有这种庄严的仪表，没有这种威仪来临民。这个吏治就是说管理人民，对待人民，对待人民你不能够有威严，不能够用庄重的态度来列领他们，人民不敬，那么人民对你就没有恭敬之心。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一个在上位的君子还要有威严，让人民看到你不能够对你掉以轻心，不敢对你不恭敬，那么你说的话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你做的事情才会让他们服从。这个庄严立志很重要，那就是说要有做君王的风度，要有做君王的气度，这个就要有庄严的外表仪表。所以庄严立志，人民才会对你恭敬，那么你说的话做的事大家才会信用你。自己之人能守之，庄以立之，动之不以礼。假如前面的三点都做到了，聪明才智够了，仁德也守住了，你也有庄严的态度来临民了，但是动之不以礼，可是你一切的行动措施不能够守住这个礼制。这个动者是讲这个在上位的一切的做的制度措施，这个政治的措施啊，你不能够合于理的话，为善也还不能够到达最好的地步。这个善者是最好的， 你不能够合理，那么也就人民不能够被你的这些合理的行动所感动，他也不能够被你所鼓舞，那还是不能够到达尽善尽美的地步。那么也就说起来，这个理还是非常重要。所谓理，就是适当的一个节制，适当的一个范围，都叫做理。那么虽然你做到了自极之人人守之庄以立之，但是你的政治方面的各种措施各种政令还是要用理去规范它，用理去节制它，不依理那还是不能够到达最好的地步。所以儒家的思想处处地方都要讲到一个理字，讲到一个人字。人在我们的内心，理就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这是讲到观察一个人呢，那么大的小的两方面都要同时具备，但是君子同小人他在品格上有所不同。在君子不可小知，所谓小知的就是小的技能，好像我们现在个人有所专长，某一个人长于做木匠，有些人长于做泥水匠，有的人长于做某些事情，这个都所谓专门的知识，就称为小知。君子他是全才，他不是专才，专才是专门知道某一样，懂得某一样，但是我们要求一个君子啊，他是全才的。所谓全才的是各方面的知识他都具备，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各方面他都具备的，这个所谓君子，他是通盘的全能的。但是呢，你要求他懂得某一种专门的技能专门的知识，他不会。就等于从前我们的国父他讲到那个一个故事虽然他是一个很各种各方面都很行的人，可是你要他修自己的一个自来水管修，他都修不好，哪一个地方的电器坏的要他修都修不好。那这就表示啊，一个君子他所重视的他是在大的方面，小的技能的方面他不可能样样都知道，这个叫做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但是你把大的责任交给他，他可以承受，这个受就是承受。你要给他怎样的去挽救国家挽救人民，这些责任他可以负责起来。你要他做零零碎碎的这些小的工作，他可能做不到，这个叫做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相反，他不可以大受，你把重大的责任交托给他，他负不起来，救国救民的这些大的任务他担当不起来。但是呢，而可小知，你要他做一些专门的这些技能方面的事情，他可能做得到。所以君子小人他的品格的不同，气量的不同，那么一个小知一个大受，这就是有所分别了。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道而死者矣，未见道人而死者也。这是讲到仁德的重要，他劝我们呢，努力的要实行这个仁德。民之于人也，这个民者是指的一般人，我们一般人对于仁德的需要甚于水火，比水火还更需要。那么水火是什么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能够离开水， 是吧？我们要喝水，不能够离开火，我们要用火来煮东西吃，煮饭吃。水火是日常生活里头不能够缺少的东西，我们一天不能够不喝水，不用火来煮饭。但是人这个需要啊，比水火还更厉害，还更重要。那孔子说，水火无间道而始则已。水火虽然是我们的生活必须啊，但是万一不谨慎，我们会被水淹死，会被火烧死，是吧？常常我们看到淹死的人，被火烧死的人。所以水火无间道而始则已，我看见很多人呢、啊、被水火所丧失生命的，这个道者就是你走到那里去，你亲自接近了水火，那你就会被水淹到了，被火烧到了。但是呢，未见道人而死者也，我没有看见过一个人他去行这个仁德而会死的，而丧失生命的。那就是勉励我们去行仁。你假如你从事于仁的话，我没有看到他会死，我只看到他会被水火来伤害到，没有看到会被人伤害到。这是勉励我们行仁呢、啊，嗯。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这也是要勉励我们勇于为人。这个仁者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应该做的，即使是老师在你的旁边，你也不让他，不让于师，不要谦让。你该做的，你不能够说哦，老师先做吧。那我们对于老师要尊敬是对的，要谦让是对的。假如一件事情在这里必须要做，那你就不要谦让的，就是老师在面前你也不要让他。比如说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掉到水里去了，那你要去救他呢，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推让了，你不能够说有长辈在这里，有师长在这里，你让他去做吧，你客气一番，这是不需要的。所以当人应该做，我们要勇于去做，不要谦让。子曰：“君子争而不量。”这个争字是当正，正正当当。一个君子他要固守到正道，要合于义理去做，这个叫做正。而不量，这个量是什么？就是那种小的信用，这个小的信用就是不合理的信用。什么叫做不合理呢？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要你去做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你认为不对不好，虽然在当时他威胁你要下你要做，那么你表面上答应他，可是你不需要遵守你的诺言，不需要去遵守你的信约。像这种的信就叫做小信，不合理的信，这个叫做小信。别人要你去做坏事，你当时答应他了，事后你可以不去守信，那么这个就所谓量。争而不量，君子他固守到正道，但是他不要拘于这个小信小节，小的节操小的信用不合理的我们就不要，我们要守的是大节。所谓大节的是重要的关头，在生死之间我们做一个适当的选择，这是大节。好像忠臣烈士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为国而死，这个叫做大节。那至于我们匹夫好像为了一点点小的事情要死要活的，那这个就所谓小节。所以君子争而不量呢，就是讲我们一个君子做事啊，不要固执于小的方面，这种小信小节我们不要去守它， 我们要守的是大信，是大节，大信大节就是正，就是正道。子曰：事尽尽其事而后其师。前面的这个事字当动词，侍奉君王，这个侍君就是侍奉君王。侍奉君王啊，要尽其事，要把自己本身的职务做好。这个尽其事就是尽其业，我要守住我的职分，我应该站在我的岗位上来做事情，尽到我的本分，这个叫做尽其事。而后其实，那么把这个国家的俸禄要放在后面，那也就是说你先要问你的责任尽到没有，你不要去问你做这件事情有多少好处，要得到多少的酬劳。因为很多人呢、啊、往往先要把待遇放在前面，好像别人找你去做工作，你说一个月多少钱呢，那你就首先就要问这个钱了，问这个薪水了。如果你认为这个薪水不合你的需要，不满意，不合你的要求，那你就不做。这个就是先把实放在前面，而把你应该尽多少责任、负多少责任，你把它放在后面，这就是本末颠倒了。我们为国家做事，只问你有没有尽到你的本责，尽到你的职责，你不要去计较薪水的多少、待遇的大小多少，你都不要计，官位的大小你也不要计较，你有多少的能耐，你做多少的事情。所以事尽尽其事，从前的臣子侍奉君王，这个为事君的道理，也就是先要尽其事，把自己的分内的事情做好，而把这个俸禄的事情放在后面，那这就是一个忠臣。子曰：有教无类。前面有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孔子这句话。孔子教学生，他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学好，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成就。那么对于所教的人，他就不要分这个等级了，这个类的就是等级，不管那个人他的身份、地位、年龄，只要他能够诚心的受教，你都可以教导他。所以孔子的学生有3000之多，这个3000个学生里面就包括一切的各种各行的也那些人，年龄的大小他不拘，地位的高低他不拘，同时这个学生程度的好坏他不拘。他的学生里面有愚笨的，有粗鲁的，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德性好的，那当然各种学生都有，但是孔子一视同仁，都能够给他们一个适当的教导，这个就叫做有教无类。所以子路好勇，他也教他，冉求的个性比较缓慢一点，不上进的他也教他，子张好高骛远的他也教他，这个都叫做有教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说到啊，人各有各的道路要走，各行其道，每个人有个人的生活的方式，每个人有个人的专长，好像我们每一条路啊，都走的路都不一样，有的要从商，有的要从政，有的要为学，那是各有各的道路。所以道不同，那么人他有善有恶，这也是不同的。那我们求学有正有邪也不同的，我们做事情那么有各种的行业也是不同的，这个都所谓道不同。 那么不同的这些道路啊，那我们就不要去干涉到人家，不要去妨害到人家，所以不相为谋，那我们就同那些不同道的人就不能够共同来商量某件事情，因为个人的环境、个人的身份地位、个人的见解观念都不一样，我同这个不同道的人来商量事情，那就是南辕北辙，那就是格格不入。那我们要去同某一个人商量一些事，一定要跟我志同道合。好像我喜欢读书的人，